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的来思想关于腓立比书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19到30节，特别用了一个题目叫做主的价等团队。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怎么样活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那今天我们要看怎样成为一个优秀的主的团队。那什么叫做价等的团队呢？那就是这个团队有最佳的组合，那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梦幻的队伍，每一个队员都是那么样的完美美好。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都会看到，比方说电影或者漫画不管是迪士尼或者是漫威的电影或者漫画，有时候有这些所谓的正义联盟或者复仇者的联盟。那为什么他们要联盟呢？就是要对抗邪恶的势力。那其实这些电影漫画的故事的原型呢，其实都是出自于圣经的，他们其实是从圣经得到灵感。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电影的时候，都知道这些超级英雄那个个都有自己的本事，很了不起的。但是问题是，这些超级英雄为什么又要组成联盟呢？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其实再伟大的人，就好像这些超级英雄，他们有他们的限制。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都受到这四方面的限制。首先你受你的时代的限制，你没有办法活过超越你的时代，不论在思想，不论在你所理解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也受到知识的限制，我们再了不起，我们的知识虽然很丰富，但跟浩瀚无比的知识来比，我们还是受限制的。能力更不用说了，每个人只能够在你自己的范围里面，在你自己的熟悉的才干方面，但其他方面你可能就不行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定受我们寿命的限制。我不知道你想你会活到多久，恐怕你暂时会想只是100岁吧啊。那么之后呢，有没有想过活1000岁呢？你知道不可能，这些都是寿命的限制。既然这样子的话，每一个人就变成我们是有限的，因此团队就变得很重要了。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从生活中的成语也能够知道，比方说我们说独木不成林，或者我们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跟我们经常讲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那这句话我必须做一点备注，那是指蛮力力量讲的，不是讲智慧啊。智慧未必，但力量的确是如此。所以因此团队很重要，团结很重要。我们知道团队的合作就是共赢。大家在学数学的时候都学到1+1=2，1+1+1=3，1+1+1=4。但是来到团队合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1+1一定是大过2的，然后1+1+1一定是大过3的，然后1+1+1+1一定是大过4的。告诉我们这些团队所发挥的力量是超过个人所能够发挥的力量。那什么叫做主的甲等团队呢？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救赎我们的时候是非常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单独来信靠主。你信主，你跟主的关系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帝没有孙子啊，你信主，你的孩子不会因为你信主他得到救恩，你的孩子也需要自己跟神建立的关系。神救赎我们是很个人的，但是当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却是用团队来服侍的。那上帝的智慧知道人需要被团结起来，这叫团队的合作。其实什么叫做主的甲等团队呢？就是所有的优秀的信徒加优秀的信徒加优秀的信徒，就组成了一个什么甲等的团队。这在以弗所书第4章11-12节就告诉我们了，在新汉译本是这么说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我要装备圣徒从事圣工，好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基督的教会。那装备圣徒就表示使徒们、先知们、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他们要装备圣徒，组成一个大的团队。我们这个这么理解，其实教会就是主的团队。 每一个教会就是主的一个团队，地方教会加地方教会加地方教会都是主的团队，在地方的教会里面有个别的圣徒参与的事工，都是团队。所以因此我们有这样的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所要教导我们的，我们就来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19到30节，我们可以齐声来读。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夫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给我所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夜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了，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助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这段的经文是连续上一段的经文，保罗提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提到要像主这样的谦卑。那在这里他就提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人学这些功课吗？有，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都是在效法基督的。因此我们看到他提到三个人物，我们很熟悉的第一个人提到的就是提摩太。我们对提摩太的了解就是他是个温和忠心的牧者，他是很会关心人，品格温和跟忠心，是一个做牧者的好材料。那我们也读到以巴弗提，这个是一个很勇敢舍己的，可以做仆人，他愿意承担危险的服事，甚不顾性命。那当然保罗我们就更熟悉了，他是一个鼓励跟栽培人的领袖，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能够鼓励教导跟培育信徒。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才华跟才干，但是如果他们单打独斗的话，正如我们说他所能够发挥的非常的有效有限。所以因此神在这里把他们放到整个团队的里面去。我们在这里就读到主的价值团队有哪些优秀的成员，刚才我们提到的保罗、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但是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要注意里面提到的你们、你们、你们、你们，那是谁呢？那是看不见的但确实是存在的腓立比的信徒。还有呢？还有什么人在这个团队的里面呢？其实大家更不要忘记，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把你跟我自己读进这个团队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参加聚会的人，我们耶稣基督宝血买赎的人，我们都是主的甲等团队的团员之一。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样子的来服侍主。那刚才所读的经文在讲什么呢？其实我们先了解一下他到底保罗在交代什么。大家要知道保罗现在是在罗马被软禁起来，等候上诉凯撒。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在写信给腓立比，他曾经到过腓立比，在那里开荒以后就离开腓立比，10年后他在写这封信。大家要知道罗马到腓立比，腓立比就是今天的希腊的东北部，是1200公里。那当然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1200公里的概念，不要用今天的想法。所以因此但是仍然是个遥远的距离。那保罗就很想念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他就想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去，至少他可以传达保罗的信息，也可以从他们得到腓立比的信息，然后传达给保罗。但我们也知道之前腓立比教会是一个 爱护上帝仆人的教会，他们非常关心保罗，所以他们知道保罗到了罗马坐牢的时候，特别派了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叫做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去到保罗那里，罗马那里呢，带钱去，带人去照顾保罗，盼望主的仆人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继续做主的工作。但是你知道，我们人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有所谓的水土不服啊，所以因此以巴弗提就生病了。所以他生病的时候，他又想念这个腓立比，腓立比的教会也想念他，所以因此保罗就把他差回去，叫他说你快点回去。所以以巴弗提生病跟思乡的病呢，他就盼望把他送回家，让他去腓立比得到养病。所以你看这整段的记载所讲的就是这些事情，那其中就显露出他们团队之间的相爱、互相的顾念以及尊重。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什么是主的价等的团队，他们有什么共同点？那我们作为团员，我们作为教会中的一份子，我们作为主团队的一份子，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共同点呢？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他们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服事。在21节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事？就是教会的事，就是传福音的事，就是主的使命要完成的事情。所以因此他们都是以这个为中心的，不是为着自己，他们就是为着基督，以基督的事情为念。我们记得腓立比的书的特点讲的强调的是什么？在基督里，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关心的一切，都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在第一章我们就读到了。提摩太也是一样，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追随保罗服侍主，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巴弗提跟腓立比的信徒也是一样，他们都没有为着自己，他们关心是基督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假等的团员都是要以基督、以耶稣为中心的。其实提醒我们，我们的确也必须是如此。还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他提到的困难，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因此我们作为假等的团员该怎样呢？要放下结党的欲望。那我们要放下什么？虚浮荣耀的欲望。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大骄傲的这个劣根性，我们要怎样谦卑的跟别人一起的服侍。所以我们一定要秘诀就在哪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整个教会都是如此。今天在这里并不是我们牧者有什么野心，我们有什么私心，弟兄姐妹也是这样，你在这里不是有什么私心，有什么私欲你要教会满足你，而是你知道你蒙救赎进到神的家中，我们关心的是什么？基督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大家就必须有的共识。第二，我们看见这个团队，他们是关心教会跟信徒，也就是说他们关心腓立比的教会跟腓立比的信徒，愿意为他们的益处来劳苦。他们不是想自己的事情，他们想的是教会的事情，想的是弟兄姐妹的事情。那你看19节，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那为什么要打发提摩太去？就是想知道你们的事情。知道就是什么？关心，然后心里就得着安慰，你们安心我就安心了。所以保罗关心的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因此他就打发提摩太去了解事情的进展，所以他希望一切都会变得安好。他关心教会，那因为我没有别人跟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他讲的是谁？他讲的是提摩太。他认为提摩太跟他一样，同样是关心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他才派什么？才派提摩太去。而提摩太为什么愿意去呢？因为他也是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把教会的需要放在他之上。所以有时候啊，这是衡量一个真正上帝仆人的那一个标准。你说你是神的仆人吗？你关心什么？ 你衡量自己是自己的事情还是神的事情呢？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其实本来跟我们一样就是罪人，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自己的本能当然是照顾自己的利益。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基督的宝血的买赎，他从罪恶的锁链中得到释放，这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所说的，我们得救了，我们要让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活出优秀的基督徒，活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以提摩太也是这样，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之后，以后呢，他就能够来服侍主。如果跟世界上的重要人物相比，提摩太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他很强大，因为他知道如何关心弟兄姐妹。我们不也是如此吗？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也算不得什么，甚至希伯来书说我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但耶稣基督买赎了我们，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成为什么强大的人？你怎么样成为强大的人？你会关心人，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因此你可以看见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他关心教会，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再回来看看保罗，保罗是这样的，如果教会受苦，保罗也就受苦了。所以二十八节他说，我想打发他去，他指的是以巴弗提，叫他能够再见到你，你们就可以喜乐，你们喜乐我就可以少些忧愁。你看见没有，他的快乐他的焦虑是跟教会息息相关的。这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任，教会更是如此。教会的兴旺与否跟我们每个人每个信徒都有关系的。你不要说教会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说我只是在这个教会做礼拜，做完礼拜了我就离开了，教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是错的。我们跟教会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这样子说，他说我爱耶稣但我讨厌教会。你这样子讲就是错了。为什么？就好像你跟你太太说我爱你我讨厌你的身体，砰砰砰砰啊，你就打他了，这是神经病对吗？其实也是一样，当你说我爱主我爱耶稣，你一定要爱教会，因为既然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要在这个教会里怎么样来彰显你对教会的关心。所以保罗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团队里面要爱主的教会。以巴弗提呢，是你们所差遣的，供给我需用的。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差遣来代表他去照顾保罗，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他们不但带保罗的需要的钱，他甚至留下来照顾保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关心，这就是爱教会的信徒。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是主的团队的团员，我们一定要把教会的事情常常来为教会来关心，不管你客观的环境怎么改变。保罗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关心腓立比的教会。那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一个牧师就叫做潘霍华，这个人呢，他是在纳粹党统治之下的时候做牧师的，他因为反对这个纳粹党，最后被抓起来关在监牢的里面。他在监牢里面做什么呢？无所事事吗？不是，他继续爱护他自己牧养的教会，所以他就在监牢里面写信来牧养教会跟信徒。以后人家把他的信收集起来，就有一本书叫做《义中书简》，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在罗马时候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监牢的书信，所以他继续来牧养他们。为什么？关心。那里面有一篇是关于到一对年轻人要结婚，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在监牢里面没有办法参加他们的婚礼，他就把那个婚礼上的奖章怎样写下来，然后寄给他们。这就是他继续牧养教会，这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能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是如此，你说我在教会里面我能做什么呢？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可以关心，弟兄姐妹，大大小小的人你都可以关心。 就比方说问候，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来的时候问候弟兄姐妹，如果你旁边来了一个陌生的人，你甚至可能知道他是新来的人，可以问一下他，打个招呼，你是新来的吗？欢迎你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那么这就是关心。当然你要小心，有时候你问他说你是新来的吗，因为你很久没有来的，他来了很久啊，所以他不是新来的，你是很久没来的啊。但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说彼此关心问候，这就是你不至于我来了我冷冷的来，我冷冷的离开，我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我来了也不愿意打招呼我就离开了，那这不是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至少最基本的问候，更何况我们长期在这里聚会的，有时候你问候这几个，有下个礼拜你问候那几个，那当然你问候的过程当中交谈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大家不同的需要，他会跟你分享一些情况，你可以为他祷告。我们需要祷告，今天我们参加祷告会也是这样，我们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参加聚会，就是什么能够彼此知道对方的事情。我能做什么呢？很有限，有时候我的确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有时候不能够，但至少我们可以祷告。那当然可以进一步的，如果在小组的里面或者更熟悉一些的时候，甚至探访关心他的需要，有些人很久没来了，问候一下，探访一下。更重要的是参与，教会有许多的事工，有许多的需要，你关心教会吗？你爱护教会的信徒吗？参与吧。每一样的工作，你不可能参与所有的工作，但你一定可以参与一些。你不可能来关心所有的弟兄姐妹，但你肯定有一些人是你可以关心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这个团队里面的第二件事情，关心信徒，关心教会。所以因此问一问自己，你是否关心教会中软弱的弟兄姐妹，愿意陪伴他们成长呢？你是否像提摩太一样愿意投入教会的服事，而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呢？这是第二点。来到第三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这个甲等的团队里面一定要舍己服事的，也就是说大家愿意放下自己的需要，专注于服侍他人，那甚至付出了健康、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看看提摩太经常被差派到不同的教会去帮助牧养信徒，那大家要知道在当时候的社会，这是冒生命的危险的。今天你听见两个字出差，什么意思？大概就是比较忙一点，辛苦一点。但是以前如果出差，就等于什么？可能会死的。所以他们要留下遗嘱才能够出差的。1200公里的概念是什么？从罗马到菲律宾，就好像我们这里到曼谷，这里到柬埔寨，这里到这个或者越南。今天飞机很方便，飞一下2.5小时、3个小时就到了。以前呢，你知道的，坐船。轮船吗 ？Cruise 吗？不是，坐帆船。有危险吗？你从《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在船上遇难。你保罗常常提到他的危险的这些名单里面提到一个什么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在路上你所到的地方不安全，路上不安全，甚至你住的旅店也不安全。你要了解当时候的社会，而且不是今天早上。我2个小时后，今天早上飞2个小时后到了，他可能是几个礼拜的时间，甚至整个月的时间才抵达。不要忘记，去1200公里，回来风向改变，还是一样1200公里，很生命的危险的。但是为什么愿意舍己？没有可能团队里面你不要舍己能够成就事情的。所以你可以看到23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怎么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另外一方面，保罗有舍己吗？有，他可以把提摩太留下来的。但是为什么他要派提摩太去？不过提摩太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他跟他一起同伴，特别他坐监牢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次在到了提摩太后书，他曾经写过提摩太，他叫提摩太赶快回来，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在他的身边。 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愿意让提摩太去，就是表示他关心的是我的事情放在第二位，腓立比教会的需要在先，所以他要叫提摩太过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舍己。所以因此当我们靠着主，他说自信我也必快去，他也想快快的去。那他现在还坐牢不能出门，他说如果能够出门我就要去。换句话说，他如果出以后的第一个意愿是什么？他要到教会里面去，他要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关心教会的事情，舍己。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吗？我们是这样的吗？还记得在几年前我们遇到的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都被 lock down 啊，被阻断措施。那时候我们都什么？上网做礼拜，记得吗？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上网做礼拜一段时间之后，有人就变成网中人啊，好就下不来了啊，下不来了。但是我问你，如果教会开放的那个时候，你是不是第一个意愿是教会一开放我就回到教会去？你知道吗？到今天，我还听见有个弟兄跟我说，他们的教会还在网上聚会，回来的人很少，这是问题吗？这是大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当我们还记得吗？当封锁之后，我们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是去教会吗？跟其他信徒交往吗？你看以巴弗提，他不顾性命的去帮助保罗，即使生病他也没有退缩。你看第三十节说，因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生命，我要补助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那腓立比教会有什么不及之处呢？对保罗，他们没有办法全体到保罗的身边关心他，所以他们派了代表以巴弗提。所以以巴弗提去的时候他生病了，当他生病的时候，保罗也没有强留他，保罗什么？保罗给他回去，保罗没有为着自己的自私的缘故把他留下来叫他回去。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舍己的服侍。在这里顺便讲一下，以巴弗提去做什么？去关心上帝的仆人，去做主的工，但是他什么？他生病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服侍主就不生病啊！很多教会告诉你，你热心爱主，病就远离你；你热心爱主，就健康。你就可以看见我们今天读圣经怎么读的了。生病就是生活中有时候会遇见的，就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以巴弗提是很愿意、很乐意，走了1200公里来到保罗的身边。代表腓立比的教会来关心保罗，但是他病倒了。保罗也没有自私，保罗说你快点回去，回去吧，去养病吧，让腓立比的教会也不用太担心你，教会不太担心你，就等你，我也放心了。各位，放下自私的动机，这是很必要的，特别在教会的服侍里面。我们目前生活在历史上可以算是最自私、最自我痴迷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今天每个人所关注的就是自己，特别是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够向世界展示我们最好的形象，所以我们很流行自拍，然后放上去让大家看你在做什么，然后告诉大家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所以今天是一个关注我的时代，但是甚至我们被教导从你内心寻找幸福，听从你内心的指引，但是你读圣经，圣经说不是，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圣经没有说不要顾自己的事情，所以说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还要什么？还要顾别人的事情。做基督徒在神的团队里面，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腓立比的信徒，你跟我都是如此，都得要什么？放下自己，不要只顾自己，还要顾别人。所以许多的时候侍奉是要舍己服处的。今天什么东西很宝贵？我们都知道时间很宝贵，我们都很忙，忙碌在生活的服侍当中。今天的确大家都很忙，有没有空闲的人呢？那我告诉你，没有。这是个忙碌的社会，谁是闲人呢？我曾经跟大家说，有一次我去到验尸房 陪一个人领亲人的尸体，就在验尸房的前面，我看见四个字：贤人免进。我在那时候就想，其实进到里面的都已经是贤人了。世上有贤人吗？没有，你只要活着就不会有空闲的。我们今天在弟兄姐妹的服侍都是什么？忙碌生活中的服侍。你透忙里偷闲来做什么？来服侍的。你如果不忙里偷闲，不可能服侍的。所以有些人就问我说，牧师啊，我这么忙，我怎样平衡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服侍？我告诉他说，很难平衡的。你做到的唯一的一个方法是 priority， 优先次序。神在你生命中是优先的吗？优先的话你做得到，不优先的话你做不到，永远 cannot balance。 你哪里办法 balance？ 世界的要求这么大，家庭的要求这么大，但是只有你放优先次序才有办法。你今天参加做礼拜，你今天参加祷告会，你参加查经，你教主日学，你参与各样的服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什么？忙里偷闲。弟兄姐妹，一杯早餐的，一杯午餐的，他们很空闲吗？不，忙里偷闲去买东西，忙里偷闲去安排。所以这就是不自私，这些就是愿意付出的，这就是价值的团队。如果大家自私的话，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另外我们也知道，在服事的上面，很多时候是金钱跟力量都付出的。教会的工作都需要大家出钱出力的。有时候你买一些东西，你买的更多一点，你让弟兄姐妹分享更多的恩典，每一分钱都从教会出的吗？不是。教会可能给你一点，你把它扩大了，大家都有五饼二鱼的能力，叫更多的人吃饱的。但你自己从裤袋什么拿钱，你去关心人，你去传福音给人，你去探访人，你花出去的都是自己的什么钱跟力量。这就是教会，这就是家庭的团队。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事工。所以让我们问问自己，我是不是愿意牺牲个人的时间跟舒适去帮助需要的人呢？如果你答案是 no， 那就没有办法服侍了，你只能够 fall out， 从这个团队里面退出去，你只能够自己走自己的路，你没有办法在神的团队里面。我是否愿意参与教会的服事，即使没有回报？如果你是 no， 那同样的，你就不可能在这个团队的里面。保罗没有求回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没有求回报，历世历代的圣徒没有求回报。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呢？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临到我，救赎的大爱已经临到我，还要什么回报呢？我已经满满的恩典了，还要什么回报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会 不自私的来付出。最后一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要敢于冒险，不怕麻烦。原本是不怕困难的，后来我想不怕困难还是难一点，先把困难放在后面，先不要怕麻烦。如果你怕麻烦，就谈不上困难了。先从麻烦谈起。其实你看见这几个同工们，他不管是坐监牢，不管是疾病，不管是生命的危险，他们都不因为困难而放弃对基督的忠诚。你知道侍奉主总是有困难的，参与教会的服事总是有困难的，但你要不怕。因此以巴弗提，你看他几乎致死，但是却坚持完成了。是保罗打发他回去的，因为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意思说上帝还留着他的生命，他一定对腓立比教会还有贡献，把他拆回去。所以我打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他们再见到他就可以喜乐。但是对以巴弗提来说，保罗啊，你让我留下来吧，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我可以服侍。保罗说，不了，你还是回去吧，因为腓立比的教信徒挂念你。弟兄姐妹，这就是如果怕麻烦，如果怕困难。提摩太要出门吗？我刚才说了，1200公里不是容易的，漫长的路。但是今天我们不用走1200公里，今天你参加祷告会也不过是几十公里的事情，今天你参加教会的活动也不过是几十公里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 我爱麻烦，但不制造麻烦。I love trouble, but don't create trouble. 好，我们真的要这样的心态。你说我怕麻烦，我怕麻烦。任何的事工都必须有这样的心智，不然你什么都不能做。我先从教会历史，我有几百个例子，几千个例子，但我就从教会历史中先去举一个例子。戴德森牧师大家很熟悉，他深入中国的宣教。十九世纪的时候，西方做宣教是多方式，集中在沿海的城市。但戴德森看到内地的需要，怎么意识进到内地是很危险的，陆路有盗贼的危险，有文化冲突的危险，有被杀害的危险，但他决定要进到内陆里面去，所以把福音带到中国的腹地，我们把它称为内地。以后他们自己就是中国内地会，当然现在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最早的时候就升到内地。他们的宣教士有一个特色，他们放下他们自己的优越感，放下他们自己的优越的文化，所以放弃西方人的穿着，他们穿中国的服装，学习中文，完全融入中国文化，为了更好的传福音。这是什么？这就是不怕麻烦。他们放下自己的优越感。你要知道，十九世纪西方世界是很强大的，西方世界是很优越的，这是他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他没有看清，他放下他们自己的优越感，穿上中国的服装。所以我在这里顺便告诉我们当中的青年人，不要说 I hate Chinese， 不要说我不喜欢中文，我长大了我就去英文教会，不要，留在中文教会。因为服事主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时候他们说他们不怕麻烦。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这个造成的影响就超过了18000人信主，他们建立125所的教会。当然这18000是很保守的，整个的中国内地会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对中国人的爱胜过自己的安逸，甚至巨大逼迫下仍然坚持建立教会，培养本地的信徒成为教会的领袖。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不怕麻烦。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怕麻烦的话，我们开聚会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建？我们要有福音聚会？我们为什么要有早餐？我们是有午餐？我们为什么要开课程？就是不怕麻烦。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们就最好什么？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聚会完后大家平平安安的拜拜离开啊，连水都不要，因为麻烦。那还有一杯吃的，很麻烦，这个很麻烦，是大家都很麻烦。但是你一定要 I love trouble， 因为教会如果不要有事情的话，我们牧师呢不要有事情，最好就是礼拜天来开个门，聚会完后大家回家，我们也回家睡觉了。多一事不能少一事的结果就是没有事，没有事就是我们可以安逸，是吗？这是基督的团队吗？你看历世历代都是不怕麻烦的，宗教改革能够产生不怕麻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麻烦，不要怕麻烦参与服事，不要怕麻烦参与聚会，不要怕麻烦，只是不要 create trouble。 但是我们谈一谈教会购地建堂。为什么教会要买地？为什么要交地要建堂？这不只是我爱麻烦，这真的是自找麻烦啊！但是想想看，我们牧师被蒙召，没有建堂的使命的，没有买地建堂的使命，我们是传福音的使命。我们被呼召来讲道，建堂我们可以不理的，但为什么要？想想看，教会发展到今天，如果当年我们一开始没有买牙龙的会所，没有建牙龙的会所，我们今天有会所吗？我们当年没有买碧山的会所，没有开始在这里聚会，有今天的碧山吗？没有。我们很看到很多教会在过去的30年，跟我们同样30年，他们选择租一个地方， 选择借一个地方寄人篱下，三十年后还是一样寄人篱下，三十年后教会有办法发展吗？你知道的，你用头脑想一想就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这就是神的家的团队，你不能怕麻烦的。腓立比教会如果怕麻烦，干嘛把以巴弗提送去？保罗你在罗马1200公里了，好自为之了，你几个股几个了，保罗在罗马坐牢自己都很多问题了，还要去关心你腓立比教会？我提摩太留给自己用了，还要派给你？所以不能怕麻烦。所以你要了解服事主是不能怕麻烦的，包括我们买地建堂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同心合意，一定要预备付出。各位，如果在建礼拜堂我们把它建成功的时候，谁享受更久呢？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比我享受更久，我们的年轻人享受更久。我们还有多少年在世界上？但为什么我们要想？为什么要？我们可以不理了，管这么多做事情做什么？但教会的服事就是你不能怕麻烦，如果怕麻烦就没有办法服事了。让我们记得弟兄姐妹不要怕麻烦，如果主托付你托付我，我们就去做。所以因此教会，所以保罗在29节就特别提到，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保罗讲谁？叫以巴弗提。保罗的说我们要尊重以巴弗提，保罗的想法有时候跟我们来说并不自然。那为什么要尊重以巴弗提呢？因为他是个不顾自己的性命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荣耀跟喜悦来迎接谁呢？教会什么人值得我们尊重呢？那些坐着看戏的人吗？那些教会要满足我，如果不满足我就丢石头的吗？教会要尊重谁？那些教会跟我没有关系，我来只是享受，我享受完后我就走了，我享受一切的好处我就离开了。教会如果今天这个教会不在，我到别的教会去，从来不委身任何的教会，这样的人值得尊重吗？保罗说你要注意，这是价值观的问题。教会尊重谁？那些在主里面每一个劳苦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很多时候热衷于世俗的事情，我们最喜欢的乐队，我们最喜欢的名人，我们为足球队加油，但多少时候我们为在教会里面劳苦的团队来加油呢？那我们真的会非常欢迎高兴的欢迎主内的弟兄姐妹吗？你怎么看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特别那些放下自己劳苦不自私的服侍的呢？所以你怎么样评价教会里像提摩太跟以巴弗提这样的人呢？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其实也让我们评估人生的价值观，什么是优先的次序，跟审视我们最想效法的是什么。最后我们做总结的时候有三个要点让我们牢记在心里面。第一，我们侍奉耶稣跟其他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如果你信主之后你问了什么事情值得做的，让我告诉你，委身在教会热心服侍。休闲的基督徒不值得羡慕，休闲的基督徒为自己过着是自己的生活可能很好，也不值得羡慕。我们很忙碌，我们很不怕麻烦，你自己会知道走了一段路之后你回头一顾，这是值得的。因为这就是神拣选我们使用我们的，就好像保罗、提摩太、以巴弗提历世历代很多教会的圣徒。第二，我们要记得当你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的时候就会建立深厚的关系。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好，提摩太对保罗好像是父亲。保罗称以巴弗提有三个称呼，第一个称呼他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跟第二个称呼他跟我一起同工的，最后他说他跟我一起当兵的。刚才你读到的是什么意思？弟兄是基督里信主的关系，同工是一起服侍的，彼此能够磨练了解的，当兵就是为属灵的征战的，我们能够深化这个属灵的关系，我们跟弟兄这边的关系可以深化下来。 还有最后，当教会一都是由默默无名的弟兄姐妹来维持、丰富跟建立的。过去这些年来，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在背后默默，不是我们几个牧者在那里演戏，大家在那里看戏，不是，我们同心合意，但更多是很多弟兄姐妹背后默默无闻的，他们服侍上帝，成为上帝的团队，就好像以巴弗提，保罗如果不提出来，没人知道；就好像提摩太，保罗如果不提出来，没有人知道他们背后的贡献。今天也是这样，神在我们当中兴起很多默默无名且甘愿来服侍上帝的人，他是你吗？他是我吗？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把我们放在教会，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来验证你的真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效法基督的那一个舍命、倒空自己跟牺牲。有谁呢？我们看见保罗，我们看见以巴弗提，我们看见提摩太，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我们也看见今天在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此献上感恩。主啊，你继续激励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能为主做什么都非常有限，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要顾教会的事情，不要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来做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才干恩赐被主使用的人。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同心合意建立教会，兴旺福音，直到主来。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